1998年，以色列海法市的一家普通的幼儿园里，上演了一个后来被无数成功企业和品牌借鉴的心理学实验。故事很简单，幼儿园每天6点放学，但家长接孩子经常迟到，老师只能留下来，等到最后，工作时长被动增加。于是幼儿园为了减少迟到，决定推出一个制度，规定迟到超过一定时间就罚款20元，认为这样迟到的人应该变少。结果罚款之后的一周，迟到的人居然增加更多了，甚至增加到了2倍。即使学校紧急把制度取消，迟到率也没有恢复。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学家尤里格尼兹在研究这个现象后发现，家长不是不在乎钱，是在没罚款前，家长们脑子里想的是，老师为了我多等半小时，我挺不好意思，这是一个人情问题，无法偿还，只能下次注意。但罚款之后，他的心态就变成了，我交钱了，那就再不欠老师什么。这时候道德框架已经被替换掉了，也不会因为变化再变回来，而学校和老师也并不是想要这个钱。这时迟到从一件让人内疚的事变成了一项可以付费购买的服务。后来尤里格尼兹把类似现象叫做激励驱逐，一个外部激励出现以后，可能会改变人原本做一件事情的理由。更精确的说法来自心理学中的过度辩护效应，意思是当一个人已经有了内在动力去做某件事，你再给他加上一个外部奖励，他反而会做得更少，因为外部奖励过度解释了他做这件事的理由，让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为了那个奖励在做，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真的想做。这里有一个非常违反直觉的逻辑，我们通常认为激励是叠加的，有内在动力再加上外部奖励，应该做得更多才对。但实际上外部奖励不是叠加到内在动力上面，而是替换掉内在动力，两种力量不能共存，因为他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内在动力的答案是因为我在乎，外部激励的答案是因为有钱。大脑倾向于采用最简单的解释，两个答案同时存在的时候，因为有钱拿这个解释，会把因为我在乎这个解释悄悄挤走。这件事放进商业里，几乎可以解释今天大量品牌为什么越做营销，品牌感就越弱。我们交谈过的很多老板或者销售，大多数人从来只盯着结果，电商品牌尤其明显，大家天天盯着 GMV、ROI 有没有上涨，销售部门业绩有没有提升，而这些指标又直接和绩效强绑定，这就导致销售人员为了冲业绩，动作全部变形。所以，品牌真正该盯的，其实更应该是品牌给他的消费行为，这决定了消费者怎么解释自己的购买行为。比如，同样买一杯咖啡，有人是因为便宜，有人觉得这个品牌代表着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即使财务上都是30块钱，但能存下的品牌资产完全不同，因为消费者脑子里的购买理由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品牌一旦涨价就卖不出去，甚至被骂的原因。每一次营销打折都是你在训练消费者，下一次你不便宜了他就不买了，等有一天品牌想回归原价，发现消费者突然不买了，老板就开始骂，现在的消费者怎么一点忠诚度都没有。所以其实很多消费者不是被惯坏的，是品牌你自己训练出来的。买你和爱你一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品牌关系。判断这两种关系的方法特别简单，当你把优惠都拿掉时，还有多少人愿意回来，如果复购依旧存在，品牌的长期关系才真正成立。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多老板最大的错觉就是把消费者对促销机制的忠诚当成了对品牌的忠诚，而过度营销真正透支的是品牌未来的解释权以及定价权。一次大促没什么，真正危险的是消费者逐渐完成了一次归因迁移，最开始可能是觉得这个产品挺好，后来因为一次次的活动，最后就会变成没活动我为什么买，没了活动营销部门又会发现自然转化越来越差，只能做更大的活动，更猛的投流。数据表面像是被救回来了，但消费者对品牌的购买理由就会形成出奇统一的负向悖论，每个人表面上都完成了自己的指标，最后没人对品牌到底有没有变好负责。所以品牌战略它最终不是简单找到一个什么怕上火的差异化卖点，或者爱干净的功能定位，而是给到消费者能长期选择你、推荐你、捍卫你的理由。强势的品牌都在努力把品牌战略夯实，让产品成为战略的翻译官，让视觉成为战略的钩子，让购买行为从商品选择变成某种自我确认。这时的你就几乎不用再靠参与大促和叫卖式直播来卖货。但并不是说打折不好，而是你给他的打折理由到底是什么，他的心理账户是否在被你替换。一旦品牌进入消费者的自我叙事，你才真正开始拥有品牌资产，有一天他的答案变成我没什么对比的，就认这个品牌，你才算是真正拥有品牌。 这里是你的品牌军师卡皮，你是什么品牌？评论区聊聊。